迎嚟到《浩角月报》聆听版，我是刘乐尔。以下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《浩角月报》2014年1月号，题目是《冬日美味火锅》，撰文的是林李琼子。在冬天的时候吃火锅，一家人围在火锅的前面尽情大食，暖烘烘的，的确是一种享受。火锅的食材各式各样都有，有肉，有海鲜，有菜，有豆腐，再加上不同的酱料，吃一顿的火锅餐往往可以花上几个钟头。没错，火锅是一种营养到位的饮食方式，因为当中包括了蔬菜、肉类、海产，亦都有淀粉类的食材。但是我们要小心，不要踩入以下五个的误区。不少人面对热腾腾的火锅美食，一夹起来就直接摆入嘴里面，辣到舌头麻木，额头冒汗，那就认为是吃得畅快。事实上，口腔、食道和胃黏膜一般受热的温度只不过是50度摄氏，而火锅的浓汤的温度有时会高达120度摄氏。所以记住，太热的食物是会辣伤我们的口腔、舌头、食道以及胃的黏膜。一些本来就有口腔的人士，吃了火锅之后，原有的口腔黏膜发炎的病症是会加重的。所以吃火锅的时候千祈不要心急，拎了出来之后要等到它降了少少温才可以进食。为了追求鲜脆嫩滑的口感，很多人就将食物放入锅里面淋一淋就拿出来吃了。其实这种方法除了是造成消化不良之外，还会将到潜藏在食物之中的细菌、寄生虫的卵子一起来到吞入肠胃里面，因此而导致全身无力、肌肉酸痛、身体浮肿，有时候连着脚踏在地上面也都会有刺痛的感觉。所以吃火锅的时候一定要将肉切薄，而且要灼熟才可以吃。又有人认为又麻又辣又热的感觉实在是太畅快了，但是要知道麻辣火锅对胃肠的杀伤力是很厉害的，辛辣的汤底是会严重的刺激胃肠壁黏膜，引起胃酸和胀气，除了容易引发食道炎和胃炎之外，亦都会有可能出现吐泻的。便秘或者是痔疮一族的朋友，吃火锅的时候更加要咀下留情啊。好多人认为火锅汤是汇聚了各种食品的精华，味道鲜美，营养丰富，所以呢好多时就当它是营养汤一喝而光。但是事实上是相反的，在这个不断被煲滚的火锅汤之中，维生素等有益的成分大多数已经是被破坏了，反之饱和脂肪、严重的钠、嘌呤等等有害的成分就特别多，而这些成分都是对肥胖、糖尿病等等多种的慢性病是会引发出来的。由于火锅的食材以肉类居多，蛋白质经分解后产生了大量的嘌呤，摄入过多的嘌呤正是痛风急性发作的原因。如果同时饮一些嘌呤含量亦都特别高的啤酒，简直就是火上加油了。所以剩下来的食材和汤底应该是倒了它，是为上策。好多人呢喜欢一口麻辣汤一口冰冻啤酒，美其名就说是中和，其实忽冷忽热对胃黏膜极为不利，极容易造成胃肠的疾病。吃火锅的时候应该是尽量避免饮冷的饮品。对一些体质比较燥热的人士，最好在吃火锅的食材之中加入一些凉性的蔬菜，好像冬瓜、小白菜、西洋菜、莲藕等等。不介意吃苦味的，也都可以加一些苦瓜就更加好了。 在汤底里面放一些没去心的莲子，不单止是有助均衡营养，也都会有清心降火的作用。加一些豆腐不单止能够补充多种微量元素的摄入，也都可以发挥豆腐里面石膏的清热泻火止渴的作用。火锅的汤底最好就以清汤为主，可以用番茄、萝卜、粟米、芫荽、竹蔗和茅根等等天然的食材来增加味道。要避免高脂肪的汤底，好像猪骨、麻辣等等，亦都应该尽量不要用高盐的现成上汤和汤包。配料方面呢，应该以瓜菜和淀粉质的食物，好像米粉、粉丝和乌冬为主，加上一些低脂的肉类，部分的肉类更加可以用豆腐来去代替，少食内脏为佳。因为随着农药、化肥、添加剂等在食物生产过程之中的应用，动物的内脏所含的病原微生物和药物残留量甚为之高。要多放一些蔬菜，因为蔬菜含大量的维生素和叶绿素，它的性质是多数是偏寒凉，不单只能够消除油腻，补充冬季人体维生素的不足，也都有清凉解毒去火的作用。但是放入了蔬菜之后，不可以煮得太久，这样才可以有降火的作用。吃过火锅之后喝杯清茶，不单只可以解腻清口，也都会有清火的作用。吃火锅之前最好是先喝小半杯的新鲜果汁，接着就吃蔬菜，然后才吃肉类，这样才可以合理的利用食物的营养，减少胃肠的负担，达至健康饮食的目的。一周之内不可以吃火锅多过一次，因为吃得多就容易上火，即是热气，而且最好是控制在两小时之内吃完。以上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《浩角月报》2014年1月号，题目是《冬日美味火锅》，撰文的是林丽琼子，我是刘乐儿，多谢你对《浩角月报》聆听版的支持。